大家好，我是美貌与才华都没有，只懂星座的小鱼。今天很开心，因为呢，你们知道这个星座，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已经希望他是我拒绝往来户了。因为小鱼星座一开始创业就是以骂水瓶男为起家的，因为这个星座就让我爱了十年，爱而不得。但没有想到，我现在美貌跟才华兼具之后，他们一直频频找我吃回头菜。甚至坐飞机来找我，今天真的是很开心，因为今天来的已经不是一般人了。今天呢，问题大户水瓶座又来了，而且是会让所有小鱼星座的仙女尖叫的水瓶男沈以诚。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水瓶男沈以诚。Hello，
因为刚刚一开始开录的时候，我就听到他的声音，就让我知道细孔打开，毛细孔都打开了。然后本人就是真的很帅。哎，你怎么会想要来小鱼星座啊？我们这个频道。尺度很宽呢、欸，
因为我本身也对星座感兴趣嘛、嗯，因为神秘学啊、占星什么的，那就是，毕竟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相信的了，所以就相信一下这些玄学的东西。
那你连你自己都不相信吗？
我相信我自己啊。
你相信你自己对不对？
对，但我相信就是更多相信命运了。
更多相信命运，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一首歌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欢，那我就开始喽。
好。
想要和你天空飞行，和你到处收集氧气，请继续。
假如迷雾你看不清，不如坠入我的心里。哇，
哎、欸，真的是，不愧是我心中的男神呢、欸。
哦，谢谢，
真的是超级帅的。因为我今天要访问他嘛，然后我有看了他一些资料，然后我知道他有一个代号叫做音乐影视，
隐匿于人群之中吧，然后没有人。就是那种歌火人不火那种类型吧，就比较低调，平时生活也不会跟大家分享那种。
嗯，因为其实我个人认为啊，水瓶座有一种老二哲学。
老二哲学，
老二哲学就是可能在一个公司当中 ，CEO 或老板可能是狮子座、天蝎座或者是白羊座，因为他们通常都是比较喜欢出风头。可是我觉得水瓶男就很适合当宰相。
是
就是旁边出主意的，或是给他一些打辅助 carry 的角色，
他适合当一些幕后推手之类的，
是吗？你觉得？
我觉得我是
对，因为要真的叫你们站出去，可能就是带领什么团队去冲啊，去闯，你们可能会觉得偏累，
而且会觉得就是枪打出头鸟嘛。
嗯，所以这样子的性格让你在创作上面就有影视这个名字吧？我在想
，maybe。
我觉得他很特别的是，他除了是音乐影视之外，他连办演唱会都要超级影视感的，比如说沉浸式的演唱会。
嗯、是的，
哎，这个很厉害耶！沉浸式演唱会，我觉得在台北很少人有去办这样子的一个类型。
沉浸式，我就更注重我自己在舞台上的体验，嗯、然后削弱一些互动感，因为现在的演唱会都是你在台上要跟观众要很热络的互动，嗯、但是我觉得这样子会。破坏掉一些我设计的一些舞台上面的感觉、嗯、包括我想呈现一个完整的东西给他们、嗯、就是 就被迫要打破第四面墙跟他们互动、嗯、所以对于我来说现阶段我更喜欢这种在台上自导自演的感觉。
所以这次又会有点小小的心思不一样的地方吗？
有啊，就包括请了嘉宾啊，就是问方、
哦、
然后希望跟他在台上有一些更好的那个互动吧。
没错，我跟你们说今天因为他来之前啊，因为宣传跟我讲说他就是很喜欢星座嘛、
嗯、
我觉得既然来到小鱼星座，我们刚才那前面的先礼后兵应该可以结束了吧？
可以了，
可以哈。他们正经的聊，我们可以讲一些比较不正经的，可以吗？
可以。
因为我昨天呢、啊、在 IG 限动就说我要访问一个大陆最帅的水瓶男，哎、啊欸，这个你扛哦，你自己扛哦。然后他们就直接问了一题说，粉丝就提问，
嗯，
你抛开这一切，你就想，他们就说。水瓶男真的很被动、欸、因为他们有些是你的粉丝，因为他们连觉得你可能在音乐上面都呈现一个比较被动、
嗯、
比较内向的状态，可是要怎么追啊？
我觉得挺难追的吧，就是如果对不感兴趣的、嗯、你再怎么追也是没有用的吧。
那你们是一眼定江山吗？
我觉得是，我是一眼定江山的那种类型的。
所以各位小仙女们，你们听到了吗？因为我常常都说狮子座跟水瓶座是一样的人，当你们搞不懂水瓶座的时候，你们就去看看狮子座。狮子座啊，代表的人物有很多，比如说陈奕迅啊、张惠妹，都是在舞台上要高调的光芒，但水瓶座他也要光芒，可是他要的是低调的奢华。所以我一直常常说水瓶座这个人他不是不爱光芒哦，但是他想要比如说称赞说，哎呦你那刺青挺好看的，
嗯，
是有些意义吗？
是，
对，然后他就觉得，哎、欸，你懂我这个东西，我们可以一起聊聊看。
是，
要懂那个品味感。
我比较喜欢有品味的人，然后就是包括在表达还有他的思想上面是 你一听就能听得出来是有高度的人。
有高度哎，那你觉得我在几楼？
15楼。
你的高度该不会是我们台北101吧？
不是，因为我有首歌叫《十五楼窗》。
哦，好会哦。因为你的太阳跟上升都是水瓶、嗯、月亮双子，我从来没有遇过一个来宾全部都风象星座，
是
风
成这样。
你超风，所以你人生有活在地球上的感觉过吗？
有啊，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要出世就必须先入世啊。
然后呢？
然后就是我之前因为也算过一些命之类的东西吧，他们说我的最终归宿就是出家，是不是很无语？
对。大概几岁的时候啊？
大概在2019年的时候吧，5年前、
是。那你有考虑过这个选项吗？你的人生？
可是我现在我对出家这个，我有思考过，就是到时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心境，就是选择出家这条路，是对整个人世间比较失望啊，嗯、还是对各种各样的儿女情长都已经失望透顶了，然后就选择这样的一个道路？
哎、嗯，那我很好奇，你是从小就对生命啊，或者是玄学或世界的奥秘就有兴趣吗？
有，非常有。
从小，所以你应该小时候就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小孩吧？
我小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乖的小孩、嗯、然后就是爸妈叫我干嘛我就干嘛，嗯，然后等到长大以后发现这个世界跟我本来的那个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有很多未知的事物，但是随着那个互联网的发达之后，就很多未知的事物都已经被科学或者解构的差不多了、嗯、但是我比较相信那些没有办法解释清楚的事情、嗯、所以我会选择相信一些命理啊，一些神秘学的东西、嗯、这些东西都是科学的尽头，就是神学。
那你近期在研究的一个项目是什么？
是关于蒙古的音乐。
哦，酷哦。所以有没有一些30秒以内帮我们分享一下蒙古的音乐？
那本书我现在只看了一半，就是在昨天的那个飞机上面看的，但是还没有了解太清楚。反正他蒙古族的那个音乐呢、嗯、跟我们这边的音乐其实就是我觉得它是影响了整个大陆的北方的一些音乐流派，包括陕西啊，包括、嗯原始，然后它分长调和短调、嗯嗯、然后短调我认为是比较流行的，然后长调是更加原始的，所以如果要听蒙古的音乐要多听他们那边的长调，我是这么想的。哇，
来大家鼓掌一下好不好。沈老师您好。沈老师你真的很厉害耶、我觉得这样子的男生真的好难好难 get 到哦，因为我可能只想跟你喝喝酒啊，然后靠在你的肩上，然后突然跟我大聊蒙古音乐，
是
我完全没办法 get 到耶，怎么办？我可以只占有你的情欲那一关吗？
情欲那一关哦，我可能
没有。你不要跟我讲那么多废话，我直接开始那一种是有可能的吗？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那怎么样可以？因为你很迷人，但万一我 get 不到你的点的时候，
就想一出是一出的时候，那就显得我也很
怎么样开心
啊？坏
哦，
嗯，我觉得水瓶座比较喜欢有神秘感的人，
有神秘感的人，
对，
不能让他知道太多，
对。
然后你就会想去探索他的感觉，
是就是好奇。
哎，那我再问你一题，因为很多人都说水瓶座本人他可能一辈子也搞不清楚他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我觉得是、就
是、
是
哦。
在怀疑自己和接受自己中反复横跳，嗯，然后就永远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
但你们应该已经很习惯当别人听到说你们是水瓶座的那个脸吧，那个反应说哦，水瓶座啊，水瓶座。
我经常听到就是很多人攻击水瓶座的一些原因，我会觉得这是攻击吗？这不是在夸奖吗？对啊，这是明明就是夸奖啊，不是吗？
哎，你人生很会逆向思维。
对，因为我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
对，很乐天，我觉得很棒。
是
因为我以前在写水瓶座的文章的时候，就是很多水瓶座自救协会、嗯、受害者家属协会都会来帮我留言打 call、嗯、
有这种协会吗？
有，因为他们就常被水瓶男抛弃，然后他们来看我文章抱团取暖，然后说小鱼写得太好吧，骂死什么的，然后每一个水瓶男看了都说这不是在称赞我吗？
对啊，
代表我很有魅力啊，代表我很多女生喜欢我，你们干嘛这样，明明就在称赞我。然后我就哇好棒棒。
因为水瓶座我觉得是有点自恋的，有点自顾自的倾向的。
哎，你觉得你人生最自恋的点在哪里啊？
最自恋的点就是我很多一些负面的评价对于我来说不能影响到我，会让我觉得我更特别了吧、嗯、就是那种让人觉得我哦，确实是和其他人都不太一样。
嗯，因为他觉得自己很特别，他甚至还写了一首水瓶歌。
是
这首歌我觉得哦，乍听我真的觉得太好听，我念一下大家歌词你就知道他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很特别了。他我觉得他里面有一个 有一句我觉得写得很好，他就说隐忍博大虽然很有爱，但是偶尔，但是计算偶尔也会偏差，表面淡定什么都不怕，但其实你内心有怕的东西，对不对？
有的，
有的。所以这简直是星座之眼啊。
因为你觉得水瓶座他的特质是什么呢？
我觉得他的特质就是慕强。
是的，
他喜欢与神同行。
对，
然后在他什么都懂，然后他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
是，
都是，
都是，
都是。然后还有体力很差。
什么意思？
就是床上功夫还好。
哦，
这是我个人的经验了，个人不代表你，不代表你。就是我觉得，因为风象星座天秤、水瓶、双子，我觉得这三个星座男生真的跟他们 dating 的话，喝酒聊天就好，不要走到那个十点半的生活。
哦，
因为通常他们都想很多，然后动作好像就偏慢。我个人觉得，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当朋友会比较好，当朋友超好，当情人就再看看。当你们朋友很好。
你怎么理解博爱这个词呢？
不只是会爱人，他们可能爱人很少，可是爱地球，关心世界，关心神的世界，关心哲学，脑内 思考非常丰富。可是有时候会看很远，前面的看不到。
对，所以我觉得博爱这个词其实是一个由高到低的一个视角，所以就是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觉得水瓶座跟狮子座其实有相似的地方。
嗯，
一个是比较高调的那种引人注目，还有一种就是我的视野就是俯瞰整个人类，就是我自然觉得自己自高一等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水瓶座特别，其实有些时候优越感也很强的一个点。
嗯，因为我个人也会觉得说，今天跟以晨对谈啊，也想要跟所有小鱼星座的仙女们分享，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讲水瓶座男女的时候，不要把他们视为外星人，因为这个星座是很容易模仿人类行为的。因为他们来到地球，他们其实不太知道人类的情感是如何自然的表达，为什么小鱼可以自然而然的讲出这么厉害的黄段子，或是为什么有人想哭就哭，想乐就乐，他们都会去看世界上每一个生物，他们是怎么样去呈现他们感情。然后他们很厉害一点是，他们就用模仿的方式去达到，哦，你们地球人这样子的生活模式。你懂我在说什么吗？
我懂，就当一个观察者嘛。
对，然后再尽量的入世，
对，
try to 就是合群，
是，
但内心其实好像在火星有一块王国，
是的，
偶尔是想要回去那边休息一下的概念，
是，
可以吗？
可以啊，
我怕我讲得 很抽象。欸，
我听得懂你的抽象。
真的哦？
你还可以再抽象一点。
对，因为我很怕大家听不懂，我一直用 具象化的东西来解释这个星座。对，所以什么样的女孩你比较容易 crush？
就是刚说啊，比较有神秘感的，或者就是我比较喜欢聪明一点的，
嗯，
然后可能有点点智性恋吧。
智性恋哦？
对。
你知道智性恋这三个词不能乱讲。欸，
为什么？
因为比较偏的话就会走柏拉图路线。
柏拉图其实如果他的整个思维很，他有一个性感的脑子，也不是不可以。
来，阿弥陀佛，因为你毕竟都要出家了嘛，对不对？
对，我就是觉得，聪明的人是特别特别有意思的，然后从他身上也可以学到东西。
可是聪明在你们心中，好像聪明的定义跟一般人聪明定义会不一样。欸，世俗定义的聪明不是你的聪明，是要 get 到你某一个可以聊天的点，或是你不用讲什么，他就在站在那个你懂的知识点上，你就觉得是聪明。
我觉得就是，如果在他面前我表现的自己像一个傻子的话，这已经算是聪明了。
哎，有没有实例啊？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吗？这个点我没听过。哎，
就比如说对方的整个谈吐，然后行为，当你在跟他叙述一件事情的时候，人家的表现就是我很理解你，就是他会有给你一种他在向下兼容你的情绪，包括你的所有的学识的一种感觉。当你有被感觉到，被向下兼容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人会让我感到有点动心的。
今天这一集我觉得可以入国家图书馆。
为什么？
经典，经典之作。因为他真的就是把水瓶座从比较抽象化的一些思考模式慢慢的具体化到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欸，稍微小小的 PUA 你们。对，小小的 PUA， 因为这个词最近大家很流行嘛。就喜欢你们真的是太辛苦了。
是的。
不如好好去听专辑。
是。
专辑里面可能都是你最真挚最深情的一个代表。
对。
对，因为我觉得你很特别的原因是，你除了研究星座，你研究塔罗也懂，生活玄学也懂。
生活玄学是指？
生活玄学就是最近很流行的一个词，
嗯，
就是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有很多小小的 tips 来达到改运的效果。
比如说呢？
比如说像我本人，我每一周会买3支黄百合。 招财，然后那个礼拜案子就很多，邀约就会很多，所以要固定的去换花这件事情。还有我朋友也会去银行厅数超生，财源滚滚。所以很多生活玄学，
这些生活玄学是从哪里传出来的呢？
传出来就是有效，就发现这是没买花跟买花 AB 对照组、你们去试几个月。所以我一直很推荐大家 每个人家里一定要必备黄百合跟鲜花，不要买干燥花。
好，学到，
因为那是烂桃花。对对对 对。有人说想要换运就要找算命，但是在小鱼星座的观念里，只要你换个脑袋换个思维，你就可以有完全新的运势来到生命当中。这次小鱼星座和窝客合作推出了十二星座万人迷的线上课程，不但从有趣的十二星座当中切入人性观点，更可以让你从不同的星座了解自己的魅力攻略。资讯我会放在资讯栏，记得2024年你要小跑步，开始在2024年成为万人迷吧。今天呢，我会觉得你能够背出十二星座的那个吗？
可以背得出来，
真假的？
要按照那个。四个倍还是按照年那个月
份，那就按四，那按月份好，
月
份比较难。
月份第一个好像是白羊座，
再来
白羊、金牛、双子、巨蟹、狮子、处女、天秤、天蝎、射手、摩羯、水瓶，
还有一个最后一个
双鱼。
通常啊，我在这边我都会补一个 punchline， 我就说、哇，这男的已经交过很多女朋友。
啊、
都知道，都知道。
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好玩，
特别好玩，对不对？
对。
哎，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对星座有兴趣啊？
我其实一开始就从小就对这些东西都很有兴趣啊，就是会去研究自己那属于哪一个流派的，然后认识的人他是属于哪一个流派的。虽然说不能把它对号入座，但我觉得其实有些时候确实大差不差。包括我觉得星座它其实也不是一个标签，但是我可以用这个标签来帮助自己快速的让人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跟你相处过的十二星座当中，你觉得最好相处跟你最 match 的星座是哪一个？
你觉得做朋友还是做恋人呢？
做朋友。
做朋友的话、我觉得是狮子座。
狮子座，你们两个不会共同争那个舞台吗？
我不会啊，我很喜欢跟狮子座交朋友。
这里有狮子座吗？有。
学狮子座，因为我身边好多好多狮子座，然后我觉得，
你说，
因为我就觉得
他们长得很好看，
其实不仅仅是狮子座吧，就是白羊还有狮子还有射手这三个火象星座的人，我觉得
说
那句话不是很好听哦，
来，
就那句话，你知道吗？挺好当枪使的。
哦，我懂，很容易使坏嘛。
就是。我会觉得他们有些时候会有点傻傻的，有点傻乐呵，然后你只需要配合他们，就是比如说夸夸他啦，比如说顺他们的话安抚一下，然后他们就会马上变得像个小孩一样，就很开心。然后呢，因为我自己也不是一个比较自负的人，所以我就是跟他们相处的过程中，我会故意的就是放低自己的姿态，或者我本身就是这样的人吧，然后让他们会觉得啊，他们就会更加自信一些。所以跟他们交朋友呢，我从他们身上能够获取一些行动上面的能量，他们在我这里也可以获得我的表扬。
还表扬嘞，神之视角在看这火象三傻。
我蛮喜欢火象的人，他们很简单。
我常常就说啊，这世界上啊，不能让水瓶座跟射手座统治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会灭亡，因为水瓶座就在后面一直唆使射手座去干一些坏事，然后射手座就会真的听，因为他就会包什么，就很信水瓶座那种很奇怪的理论，然后他就会真的去做。那个人就说，悬崖跳下去就有 一万块美金，他说其他星座都知道，他根本没有，可射手座就会相信，就会跳下去看，然后水瓶座就在那边很乐。我是用我常常举的一个例子帮你分享。那做恋人有没有哪一个星座是你觉得不错的？
做恋人的话，我会选择跟我相差很大的土或者水象的星座。
给我一个就好，不要太多。
我可能会选天蝎座和摩羯座。
哇，你跟大魔王哎，这两个很大魔王哎，
是
为什么？
因为
要管得住你吗？还是
我觉得天蝎座的人就是他本身就很神秘嘛，然后有那个我喜欢的气质，然后我可能会比较喜欢，因为我自己自由散漫惯了，我可能会喜欢能够占有欲强一点的，控制欲强一点的对象，因为这样子也会让我觉得， 哦，他比我需要他更需要我，所以我会觉得，然后天蝎座也是一个双商在线的星座嘛，也不会弄得很蠢笨，
对，
所以我觉得天蝎座是一个好对象。然后那摩羯座呢，那就是基本上像是 一本翻不完的书，然后就可以这样 一直永远这样子看下去，永远不会对他就是
感到腻，
对，感到腻。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是我可能会比较倾向的星座，如果按照标签来说的话。
懂。那处女座考虑吗？
你是处女座吗？
对对对，
处女座我不是很了解。
我也说，哎，他用委婉的方式拒绝了我。OK， 有想要深入了解吗？
处女座吗？
对，
处女座特质是
就是跟水瓶不合。
是不合吗？
完全不合。因为你知道水瓶跟处女刚好是差了五个星座，你只要去看你前面五个跟后面五个的星座，通常都是跟你最不合的。
哦，
对，所以我刚好跟你是差五个，然后也可以去后面看你数五个，那两个星座就是跟你比较不合的度数的问题，度数的问题。因为你知道小鱼老师啊，其实在台湾自己有自创牌卡，因为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玄学，所以基本上呢，这两副牌卡都是我自己创作的，然后有蛮多艺人，然后咨商师都会用我们的牌卡去开启跟病患之间的沟通，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那今天我觉得我就用这一副牌卡来作为我送给你的一个礼物。
哦，谢谢。
它叫做恋爱式。
恋爱式，
因为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跟水瓶座一样，它可以持续的一直进化自己，优化自己，在爱中变成自己的战士。那今天开盒呢，你就有你的宇宙战斗老师了，叫做什么？
蓝人。
对，那蓝人呢，他就是代表风象星座。我跟你讲，我是随意拿的，哦，因为他刚才是包膜包起来的。那其实就是双子、水瓶、天秤。然后他里面告诉你说，你拿到这副牌卡的时候，他要你享受生活的乐趣，做自己最忠实的粉丝。你来到这个宇宙上，你就是要做自己最忠实的粉丝。
我是，
是的。接下来你可以内心想一个问题。
好，
边起牌边抽。我们这个牌卡它就是指引牌，它跟塔罗跟宗教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边洗边想。哦，
好。
然后健康不要问，
不问健康。
对，然后接着用非惯用手帮我抽一张。
非惯用手就是如果是右手的话用左手抽。
没错。
好了。
好，你问的问题大概是哪方面？不用 detail。
感情方面。
感情方面。好，那我们来看乙辰他抽到感情方面是什么牌呢？蹲下是为了跳得更高。高手如你，你的感情状况你只是先 take a break 休息一下，你现在只是绑个鞋带而已。在感情上面蹲下来不代表认输哦，你只是先休息再出发。感情的时候，成功的时候要享受掌声，现在如果低潮的话就安静不说话，这才是真正的高手。所以请你忍忍哦，先去练练腿吧，练练自己的肌耐力。好不好？下次要谈感情的时候出手就不会手软。所以你的好运在十五天后，就是从今天开始的十五天后，就是你的转运日，请在那一天做出改变自己的决定。所以现在是有期待感情，有还有对象吗？
没有。
对，所以现在就是先不要。
先不要吗？
先不要。对，小老师告诉你就是先蹲下。
好，
然后你看一下你的 challenge， 你要去做这件事哦，你要给我打卡哦。
与狮子座和天蝎座共同完成。
没有，上面这行啦，
每天深蹲五十下，与狮子座、天蝎座共同完成。
有吧？狮子座、天蝎座有吧？一起哦，要深蹲。我就叫你练腿啊，你把腿练起来，感情就来了
啊。
对，现在腿力气不够啊，懂吗？
那跟我一起弄吧。
好，
谢谢。
再问一题吧，可以问。我很推荐大家问一题说，说宇宙今年会带给你什么礼物？
好，那我问一下。哎，它掉出来了，可以吗？
你刚刚有认真问吗？
我刚刚有问啊。
好，那来吧。孤独比将就有趣多了。你到底怎么了？最近你还好吗？
对，那可能就是需要我一个人待着吧。
孤独，
嗯，
让你活出别人羡慕的姿态。
嗯，
对，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朋友，不要将就。哦，你要明白现在这个孤独是让自己魅力提升的时刻，因为你可以不受拘束啊，体验各种生活，跟不同人来往交往啊，挑战各种新任务，你没有束缚嘛。
嗯，
所以不用害怕孤单。还有，不要投入无效的关系，不要内耗，要避免尴尬的社交场合。你现在抽到这张牌是最强的心智训练牌，叫孤独牌。所以你好好享受跟自己孤独的时刻。不要委曲求全，因为你没办法。然后你要去做三件事：一个人逛超市， 一个人去吃西餐，
嗯，
好尴尬。
我经常一个人做这些事情啊。
真假的？
我还一个人吃火锅嘞。
一个人去看电影可以吗？
可以啊。
哇，
看过了，
赞赞赞赞赞，30天内完成，你就是提升魅力的时刻。哎，这张牌很少人抽到哎。
这张牌，
对，我很少有遇到人家抽到这张孤独牌。
这张牌不就是出家牌吗？
2024年还没，好不好？2025年再来考虑要不要出家。
是，
因为出家可能还要跟别的同修住一起，可是你这没有，你宁愿自己住。
对
的概念、
嗯，
所以今年就是先不要碰感情，好不好？
嗯、
我们一切以修心修身为主。
好的，
好不好？那最后呢，再跟我们小鱼星座的仙女们，就是好好来介绍专辑，还有你接下来的在台湾的演唱会。
好，那我这张创作的第二张专辑《集市》呢，是写了一些寓言故事，有关于、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一些矛盾和争端。
嗯，
同时也说了一些关于社会的问题，然后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听一下，包括里面的一些故事都是我通过一些观察所得到的一些经验和他的教训吧。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适合一个人听的专辑、
嗯、
它也不是讲那种爱情的东西，非常符合哲学命题。
嗯，
然后这次我来台北演出呢，我也很开心，因为台北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城市。来到这里感觉非常的，就是我小时候在电视剧里面看到那个样子，就是我觉得它跟我的印象就是不多不少，刚刚好那种感觉，很舒服。然后我来这里演出也很开心。然后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嗯，
然后你不知道说什么了。
然后就是今年要持续的努力，然后大家就是好好的爱宜晨，因为他今年还是一个人，他会一个人好好的创作，一个人好好的努力，一个人好好继续往歌唱这条路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
然后孤独终老。
No， 我跟你讲，你有上万的粉丝在爱你。我讲我们的爱是博爱。
我不要上万的粉丝爱我，我要我爱人爱我。
好了，我们今天终于在最后我们看到水瓶座的深情了、
嗯、
如果他在透露某些讯息的话，我希望你们也可以 get 到他现在内心是一个小少男，你们懂得，永远归来人少年的沈宜晨。那我们今天谢谢宜晨咯，
谢谢，
下次见，拜
拜。